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My lover's got humor, she's a giggle at a funeral, knows everybody's disapproval. I should have worshipped her sooner if the heavens ever did speak.She's the last true mouthpiece. Every Sunday's getting more bleak. A fresh poison each week. We were born sick, you heard them say it. My church offers no absolutes. She tells me worship in the bedroom. The only heaven I'll be sent to is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was born sick, but I love it. Command me to be well.Amen, amen, amen. Take me to church, I'll worship like a dog at the shrine of your life. I'll tell you my sins and you can sharpen your knife. Offer me that deathless death, the good God, let me give you my life. Take me to church, I'll worship like a dog.
所有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那我这里祝你们在美国啊学习生活愉快，然后你们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们的梦想。谢谢。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6，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一位非常温柔啊，声音也非常好听的美女嘉宾。她是哥大现在就读商学院会计 PhD 的黄谦。首先让她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黄谦，今年开始在哥大读 Accounting PhD 的第一年。那么之前呢，我是在纽约的 NYU Stern 商学院读的本科。在此前就是在新加坡读的高中，所以在国外也有挺多年了。
对，我也觉得就是黄谦有很多的这个留学经历啊，从高中的时候就出国，就是先去新加坡读高中嘛，然后高中毕业又来到美国纽约先读了一个本科，然后呢从本科毕业又直接读了 PhD，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还是很厉害的，有很多这个故事给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可以听她更多的讲一些商科方面的经历，因为之前好像很少请这个商科方面的学生，那我有幸能够请到黄谦呢，也是很高兴，让她能跟大家讲一讲她的比较偏研究方向的这个商学院之路哈。那首先我们先从你在新加坡的那段经历说起。怎么想到说高中那么小就离乡背井去新加坡读书呢？而且你的那个新加坡的高中叫做来福士学院，还是据说是很好的一个学校，那跟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有这样一个机会的吧。
其实因为我从小在深圳长大，所以可能也受海外的影响比较多，从初中的时候呢就一直有想要出国读书，因为觉得国外的教育跟国内的可能有很不同，所以想看一下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么在初中的时候，新加坡的学校呢，他们有拿一个奖学金的一个 program， 然后他们来我们学校招生，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去看看外面的教育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所以就是那样子。
那当时他们去你们初中去招生嘛，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标准，招了几个人啊那个项目？
他们的标准呢就是
要先考试吧，
要先考试。 对，他们要先就是老师自己推荐一些觉得比较好的学生，之后他们呢有一个智力测试，然后还有一个面试。 也就是他们比较全方面的考核。之后
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英文的。
英文的。
对，然后之后就是每个学校可能选那么
几个人，
两个人
左右。两个人。
对对对。
哇，那很拔尖的学生才有兴趣这么一个项目。
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
OK， 那来到新加坡读来福士学院，那当时你觉得 怎么说，虽然也是亚洲的国家，但是可能因为全英文教学啊，有没有一开始有一些不适应，或者是觉得有些挑战呢？
对，其实确实一开始去的时候我特别担心这个全英文的教育，所以去之前我还特别紧张、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就是你开始听的时候可能是会有点不适应，不是说每个词都能听得懂，但是大概一些关键词听得懂的话呢，你的听课基本上是没有问题。而且国内的同学们，我们一般数学科学方面都是比国外学的好一些，所以大概也就能懂。更大的挑战我觉得是来源于生活方面吧，因为那里的同学们毕竟他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就跟我们不一样、
嗯、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我们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外地人嘛、
嗯、
所以说
所以会不会一开始融入有一些困难？
会有。
那你觉得后来怎么样就是可以去克服呢？有没
有什么经验？后来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是特别刻意的想要去融入他们，所以我一开始到就会很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呀，跟他们说话。后来我发现其实人家并不是很喜欢这样，会觉得有点太自我，
过于热情，
太刻意。对，没错。那么这样子的话，后来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你该学习该生活中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平时我也会注意，如果说我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我的同学们的话呢，我就会很积极的去帮助他们。那么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自然就对方就对你打开心扉，然后你就能够融入进去、
嗯、你在国内读的初中嘛，然后去新加坡读高中，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教育上有很明显的区别？
是有挺大的区别，从
除了纯英文教学之外其他方面呢？
对，那么我觉得国内它会比较多的是一种传授性的一种教学、
嗯、
那它会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呀、嗯、国外的话其实它
启发式的，
是启发式的，对对对，它会让你去思考这个事情的背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我觉得非常感谢新加坡的那个教育给我的，就是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嗯、
就是
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逻辑。你会去质疑说你看到一个点它这个是不是对的呢，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子，那么要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它的全面性。
那你有没有一些例子，或者是你觉得是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已经渗透在每一门课中了？
我觉得最主要是从文科开始，因为我去了新加坡之后，其实我是有学他们那边的历史，包括他们那边的英文也是有，他们的阅读理解也是非常注重这个批判性思维。那我觉得历史就更是了，跟国内学历史非常的不一样。他会说从一个，比如说从一个法国大革命，他会想说这个革命是具体是由哪一些因素引起的呢、
嗯、
那么历史学上有几个说法，可能说是由于民众、怎么样不满啊，或者是由于其他的一些政治因素之类的、
嗯、
那么这些因素哪一个是对的呢？那这些历史的事实又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相信的？
嗯，
他会用一些常理的逻辑去质疑我们所知的事实。
OK、嗯、
然后去想得到自己的一个结论。
所以他就是把一些比如说现有的理论摆在那边，然后告诉你说 OK 有这么一种这些理论，你可能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挖掘，你觉得哪一种是比较赞成的，哪一种是可能有一些缺陷的。
对，
不像可能我们在国内学历史书也是法国大革命，我想那个时候历史书上说、哦、下面几种原因、首先主要原因是什么，次要原因是什么，对吧？
对对对对对，
他就印在书本上，然后你考试就背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确实我也很同意这一点，就是国内的这个教育模式可能是更多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板上钉钉，或者是就是
有点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不会你去推翻了。
对对对，
但是国外的教育可能就是说哦，你自己去想，你自己觉得哪一种是对的。
对、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听到这些理论，我会觉得是一个离我非常遥远的东西，好像我以我的智力和我的经验根本没有办法去说批判它是对还是错。但是其实后来我发现去想一件事情是不是正确的话，你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只不过没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了解某一个时期那里的人民是怎么样生活的，这农民是怎么样生活的呀。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理论，他是说由于这些农民的生活怎么怎么样不太对现状不太满意，所以导致了某一个革命、
嗯嗯、
那么我们会去了解
他们
当时的生活，然后我们以我们舍身 设身处地的去推理说，哦，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可能真的会那样子想。
对，其实是先做一些调查，做一些背景的这个资料的积累，然后通过这些资料事实的基础上去推导你觉得认为可能的结论。那你觉得在高中的这种批判性思维对你后来比如说来到美国读本科也好，读现在的 PhD 也好，是不是有一些很大的帮助呢？
有非常大的帮助。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来美国读书之后，他们有那种写作的课程。那课程上面，
哦，在本科也是要写作，就是本科你，哦，因为你除了会计之外还有读一些经济理论的课程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呢纽约大学是这样，其他学校应该也是，美国的本科一般都会有一个 core course，
嗯，
就是他们是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你都必须要上，没错，
嗯，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人文方面的，有一些科学方面的，那么人文方面的就会有写作的课程。其实大部分学生都非常不喜欢那门课，因为觉得都非常难写，
嗯，
总是拿的分很低，
嗯，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也觉得难写，但是我一般写出来分都会很高，我觉得就是非常得益于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一个思维，
就是老师给你布置的文章你一般都会从你高中所得的那种方法去写，然后写出来老师会觉得更赞同一些，更觉得就是这个文章写的他会更幸福一些，
嗯，
是吗？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是critical thinking 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看世界的方式，我不能说它一定是正确的方式，
嗯，但
是我觉得会让你看得更广或者是更深一点，
嗯，很同意。
那么对于学术研究的话那就更是了，因为学术研究的本质本身就是说透过现象看一个事情的本质，
嗯，
对对对，所以说它非常要求你去质疑一件事情是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子，
嗯，我觉得很重要这一点，
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蛮羡慕你在高中的时期就能有这样的训练，或者是这样，
嗯，
因为思维这个东西培养起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嘛，而且越早越好，因为可能像我们本科啊一直在国内已经就习惯了那种教学方式，其实现在我也知道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但有的时候就习惯了就不会那么容易去想，
嗯，
包括我觉得有时候应用在工作中，可能比如说你的上司或者老板给你布置一个任务，你就毫不犹豫的说，哦，他要我这样去调查这个东西，你就去按照他说的那样做，并没有去细想说，哦，他这个地方有没有缺陷或者是更好的方式，
嗯，
对，所以我刚才就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联想到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就觉得说可能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带着这么一种思维去想事情。
没错，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对，那么在工作中肯定也是有相关的应用，包括我们在商学院的话，我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但不只限于商学院，但是对于商学的很多工作来说，可能你布置下来一个任务的话，你如果想要让你的上司有更好的印象，那你就不能是只是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嗯，
可能他叫你做到了某一个 level 你要做的比他好更多的话呢，那么你就是需要自己去想想这件事情，
嗯，
看说老板的思维是不是就是一定对的呢，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嗯，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蛮怎么说，跟中国人传统的这种就是不敢去推翻老板，不敢去质疑老板，其实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因为我觉得习惯了就是去听从去尊重，
没错，
但其实你去换一个角度或者是自己去想并不是不尊重，而是你反倒是你敢于创新尊重工作的体现，我觉得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质疑呢也是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也就是说你有质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向你的上司反馈，其实你当然在哪里都是有一个接
有个技巧的，
那个
嗯，
有技巧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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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就直接跟人家说我就是很不同意你的观点，而是你要用一种又委婉又 assertive 的一种方式，
对，
你要告诉你的上司，
就先比如说问几个问题，然后看看他是不是自己产生了怀疑，
对对对，
然后再提一种建议的方式哈，嗯，那刚才说到黄坚在新加坡读的高中嘛，然后觉得从高中的时候培养了很受益的这些技能或者说思维方式，
嗯，
那说说来纽约大学读本科吧，
嗯，
你当时高中毕业怎么想到说要读会计这个专业，然后怎么想到去纽约大学的呢？
嗯，其实我是先申请美国的学校，想要来纽约大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在纽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上非常多元的地方，而且有一句话叫做 If you can survive in New York, you can survive anywhere, 那我就觉得纽约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很有挑战性的地方，对，所以我就想来体验一下。那么专业的话，其实我选择美国的学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头两年不要求你确定专业，那就不像国内啊或者英国的体制，它会要求你一开始就选定你的专业。所以美国其实是给你一个探索你想要选哪一个专业的一个空间。那么探索了一下之后，我觉得我对商学方面会比较感兴趣。那么商学院的课程里面，它一般就是分为它的专业一般有金融，有会计，有那个 marketing， 有营销，
市场营销，
对，然后好像基本上就是
这些是比较主要的一些专业。
对，那么我觉得
为什么想要学会计，
想要在金融方面有比较多的了解的话，我觉得会计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个很基本的知识。
对，是一个比较基本的知识。那么像金融之类的，我觉得国内来的同学们尤其是他可能是说你的数学什么的比较好，那么你可能自己看几本金融的书，有一些技能你就基本掌握了。反而是会计是一些比较需要学的一些技能，你学了之后才能够看懂公司的一些财务报表，然后因为会计毕竟是一种公司和他的其他那些相关的人员们沟通的方式，所以你学过它之后呢，你就会比较容易去了解一个
公司的运转。
对，
我觉得会计就是感觉好像本科读它可能因为有一些数学上的优势在里面，可能相对而言会简单一点，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们中国学生的话，学金融我觉得数学的优势才会比较大一点。
哦，会计其实还好。
会计的话它基本上因为也就是这个加加减减，用不到什么数学。
哦，
对，但是
也蛮困难的，有一些困难在里面，
因为是一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学科。对，所以就需要比较多的练习，可是只要你有去做那些练习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NYU 的商学院应该是很怎么说，排名应该很靠前的。
NYU 的商学院很不错。
那你当时从高中申请的时候，应该你的申请材料很出众才是，你觉得当时 NYU 录取你有哪些你自己的优势？
我的优势我觉得就是
还记得吗？可能很早之前了，应该是4年前。
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高中的学校它是那种比较输出，往国外输出的人比较多的，
就来美国
长青没错，所以说我觉得优势主要是成绩比较好，另外的话比较全面。
okay.
因为大学美国大学的本科我们不用考托福，因为我们本就是高中就已经是
有很多年的 A-level 的那
种。对，我们是 A-level 就是英文教育，所以我们是不用考托福。
英文证书都有了，
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美国本科录取人的话，他的标准就是这个人要 very well rounded，
全面，
就是很全面。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在新加坡的话也给这个全面有提供一定的平台，我们会有说自己去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然后同时还有学习这样子。那我觉得不但是新加坡，因为我一直跟我国内的同学们联系都非常紧密，其实他们最后申请也都非常好。但是就是综合我们大家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成绩一定要好，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课外尽量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你做哪些有意思的事？
我高中的时候是在我们那边的一个华会，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社团。那么我在那里面是一个歌创社的，所以我们是
创
作歌曲。
哇，真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创作歌曲然后自己表演这样子的。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社团，那么我们就会发起一些认为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社会上的话题，并且我们会偶尔去比如说去老人院啦，或者去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就做一些社会服务这样子。
所以你的这个课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会创作歌曲，早知道应该让你在节目中就现场来段或者
现场来不了来不了
OK， 那高中有很丰富的这个课外生活，那我相信本科生活也是尤其是在美国也是很丰富多彩的吧。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
在美国的经历，其实我刚刚其实在跟岳文才说的一个三角定理，就是说呢这个成绩也就是你的 GPA 还有你的社交还有睡眠这三个三角之中是只能够满足两个的。
对
所以说我在
你满足了哪两个
我觉得我是
成绩和睡眠
不是基本上满足了成绩和社交两个方面。
那你睡眠很少？
真的很少。对，我觉得这边的本科的那个睡眠的少的程度就让我非常 常的吃惊。
举个例，你跟大家讲一讲你大概少到什么程度。
嗯，就是我最忙的那段时间，就是一个星期可能睡眠的时间就在2个小时、4个小时、6个小时之间循环。
就每天是吗？
对，就是比如一天2个小时，第二天可能睡多点4个小时，第三天搞不好2个小时，就是特别少。那么对于
是本科三年都这样还是大三
最忙的一段时间，
就最后
对
最
后申请的一段时间？ 对，那么正常的睡眠时间的话差不多每天6个小时这样的。
就本科的时候？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
社交比较丰富。
不是，因为学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呢社交也有稍微社交一下，所以可能睡的略少一点。其他同学的话睡的也不多，可能就一天7个小时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黄谦他本科很厉害，他用3年的时间读完了别人4年的本科课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你睡眠比人家要少？因为你在跳级。
有一定的原因，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全部。我觉得这边的本科是一个你想要做到，你想要付出多少努力你就会得到多少的收获。所以说有很多同学比如说他们本科就会开始弄一些创业方面的一些
积累工作经历啊，
对，没错，
那些
这样子的话你总是会投入很多时间的。所以我知道的跟我睡的一样少的同学也挺多的。
那你为什么当时要想说跳一级就不用4年的时间，你这样慢一点不是可以睡更多的觉吗？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慢点主要不是睡更多的觉。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同学们来说我是非常不建议你早毕业。
为什么？
因为
那为什么你当时要选择早毕业？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新加坡的是奖学金的那个 program， 它会要求你要重新读一年初中，为了让我们在文化上、英语上可以更加适应一下，所以他会要求你重新读一年。
OK。
另外，新加坡的学制又跟这边不一样，它是1月份开学，这边是9月份开学， 所以也就是说，比我的本届是相当于要慢2年这样子。所
以
我会比较想赶。
你是无奈之下才？
无奈之下，没错，我非常不建议大家跳级，就算能跳也不要跳，因为本科呢，除了我觉得本科学习是一个重要，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小的部分。我觉得这边如果要找到好的工作啊，然后包括在这个大学的体验更加完整的话，我觉得你是需要4年的时间。
OK， 那你本科用3年你是怎么办到的？就是怎么样跳级成功的呢？
这个跳级的话有多种方法。
讲讲你的方法。
一个就是呢，有一些入学之前考的一些 AP course advanced placement，
是你高中的时候考的？
高中毕业之后考的。这些我觉得以国内同学们的水准都是可以完爆那些 course 的。
就
是、
就是、就等于在哪儿考？在美国考？
在国内啊，在美国，在各个地方
都
有考点，都跟 SAT 是一个系统的。
等于你通过这个考试，你就达成了它的一些基本要求。
没错，没错，
就不用学那些课了。
没错
，OK。
那除了达成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如果你想要再跳过一些课的话，而且你又学过那些内容，你可以要求学校说，有一些 placement test， 你可以是说
就等于让我先把这个试给考了，如果我通过，我就不用学这个课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对对对。那么另外的话，我自己在别人放假的期间，比如说在冬假呀、暑假呀，我都有另外上一些课这样子，所以会比较快点。
okay. OK， 好，那我们节目进到这里呢，先小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回来听黄谦继续说他在哥大 PhD 的有趣经历。 OK， 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
会不会不容易 现在我们在哪里，有什么心情，电影里的美丽剧情会不会不容易相信，熟悉的对白的心情，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哥大商学院会计 PhD 的黄谦同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中呢，他跟我们分享了他在新加坡读高中，然后在纽约大学读商学院的本科，用3年的时间完成的课程的这个经历哈，还是很令人羡慕，怎么说，很令人敬佩的，然后也不一定羡慕了，因为我觉得也会蛮辛苦的。
对。
然后呢，刚才有就是节目间隙有跟他聊，觉得说有哪些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经验嘛，然后黄谦就跟我说到说他很觉得在这边 networking 就是去社交然后找工作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或者体验。
对
对对，你觉得好像是不是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经历，但是来美国之后受到很大的感触和启发。
嗯，没错，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总觉得似乎国内美国是一个不怎么谈关系的一个社会，那么你就完全是凭自己的硬实力去找工作之类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的不成熟，其实从一个理性的想法想想，在任何一个社会关系当然都是特别重要的，可能尤其是因为我在商学院的缘故，
对，商学院很需要人，
没错，非常需要人之间，没错。如果你是比如说学 computer science 啊，
对对对
之类的，他就不太需要这种，但是
商学
院的话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说平时我们会课后会有很多那个 networking session， 我们就会要去跟公司派来的一些员工们，就是跟他们交流啊，了解一下那个公司，包括让他们认识你，怎么样让他们对你有印象，怎么样让你的未来可能的面试官会对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印象，
是不是有点像这些公司的 info session？
对，
有点像，
对对
对
对，
那
没错，
那是不是得穿的还比较正式的那种，还是有的有一些不是很正式的，
一般都会穿的比较正
式，
对，然后会去也不是套词了，但是就是没错，让大家对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印象。
那要带简历吗？还是就是只是交换名片那样？
一般是不用带的，除非是那些 career fair， 就是公司是正经来招的话，那就会需要简历。
那info session 主要是让他们认识你，就是记住你，对不对？
info session 其实我觉得让他们真正记住你还挺难的，是很需要技巧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要的话你可能比较多的是你要了解那样的公司吧，然后包括就是你对这样一个 networking 的环境的舒适度也是挺重要的一点。
对，我觉得其实让我去克服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恐惧或者障碍，然后主动跟别人去打招呼，然后介绍自己，然后让别人去愿意跟你攀谈，然后有话说，还是蛮难的。
没错没错，对，而且
你是怎么去克服然后慢慢积累经验或者技巧的呢？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就先硬逼着自己去吧，去了就迈出了第一步嘛。可能一开始你也没有机会跟人家说什么话呀什么的，但是就是你觉得 在这一个环境里面，你起码觉得还是比较熟悉了，还是比较自在了，那你接下来下一步你就可以试图跟人家讲讲话呀，
嗯，
包括你观察一下那些做的特别好的同学他是怎么样做的，
嗯，
那就从中
积累一些经验，
从中学习一些。
那你觉得 info session 或者这种 networking 给你带来最大的优势或者是好处是什么？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对那个公司
有了解，
不但是对公司，而且对他那里的员工，对他那里的员工是怎么样的一些人，他们会有一点了解。另外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如果你让那个公司的人对你有些印象的话，可能面试的时候你可以提到他呀，
嗯，
或者就是搞不好你还碰到他了呀，那就会对。
会不会因为有 info session 争取到一些面试的机会呢？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因为后来比较偏向研究方向，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探索特别多，但是肯定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往研究方向，就还不是就而不是去，因为商科可能很多人想就说，哦，找工作去往实践方向发展。我觉得你的路还是蛮与众不同的，你是从什么时候想到自己比较喜欢做研究的呢？
其实我从大一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是要做研究还是要往工作方面走，因为我觉得这是两条特别不同的路，需要很多不同的准备，而且如果到了最后突然间关头说想要做研究的话，可能会准备不太够。所以呢，我就从大一就一直开始想，然后一直开始聊两方面同时的了解。那么在大二的时候大概确定想要做研究方面，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暑假大家去实习的时候呢，我会跟老师做很多研究啊，就做很多那个考研的准备
项目。那跟导师跟着做这种研究项目困不困难，需不需要就是说很严格的那种考核，还是说只要跟导师去谈然后去聊，就有这样的机会给你呢？
我觉得是不需要特别多的技巧，因为导师们他们毕竟也知道你是本科生，你不可能说拥有一个博士生所有的技巧，但是呢你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的话，而且你就非常好学非常努力的话，他们一般都是会愿意跟你一起分享这方面的兴趣，因为导师们大部分对他们做研究的事情也是很感兴趣的，
嗯，
很感兴趣的人总是会希望跟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去说啊，
去
聊这些事情。所以你在大二左右确定下来就跟着导师去做这种研究项目，然后可能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在做研究的时候，比如说怎么去，我也不太懂做研究，他们一般是怎么样，就是去查资料然后发文章这样吗？
其实这些倒是比较次要的点，我觉得做研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然后接下来的下一步才是你去想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就是通过你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已有的现象是不是？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我猜啊，
对对对。那么跟老师的接触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讨论一个 idea， 就是讨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在哪里，然后你可以怎么样的去探索这样一个问题。
那跟着不好意思打断你们继续说，
就是会在这方面讨论的比较多。那么接下来的讨论完之后，比如说他有一个想法或者我有一个想法，然后要去实践的时候，这时候你去收集数据啊，然后包括写一些程序去测试那些数据，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本科生其实也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你在跟导师做项目的时候主要是做的这些事情。
对，
然后你本科毕业又来到哥大读这个博士 PhD， 那他的这个门槛我觉得应该也蛮高的吧，他去，因为一个博士的项目直接招收一个本科毕业的学生，评分或者评判标准应该也比较严格，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去让评审的老师对你印象很深然后录取你的呢？
我觉得这个别的 PhD 我不知道，商科的门槛确实是比较高，所以我当时候申请的时候也很忐忑。那
要考 GMAT 对吧？
其实是比较好的学校一般是 GMAT 或者 GRE， 随便任选一个，对，那我考的是 GRE， 但是我不觉得会有很大的区别，对。那么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我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推荐信。这个因为我觉得博士生的录取它跟本科生的录取不太一样，本科生是要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学生，那么博士的话他是想要在一个方面特别的有深入的兴趣，然后有能力去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有能力去创新去开发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是特别的想通过你的材料看到这样一个能力。那么他 你就想想他可以从哪方面看到这些的能力，成绩的话可能可以吧，但是只是说实话是不太重要的一方面，所以只要你
达到
了一定线
硬标准就可以了。
对，那么我觉得更大一部分就是说从你的推荐信里面，因为你的导师学术界里面一般都是非常相通
的、嗯、
都会 有沟通，所以说一个导师他可以作为一个学者，他可以告诉另外一个老师说我觉得这个学生身上看到了什么样的特质，所以是适合做这一方面的。所以说我觉得找到好的那个老师给你写推荐信是非常的重要。
那你找的是你本科的 NYU 老师？
对，我找的是我本科的一个几个，而且还是比较在圈内是比较有名的老师，所以这也是 networking 挺重要的一点。
那找他们帮你写推荐信难不难？就是有没有要需要你做出一些努力，还是说你之前就跟老师的这个关系比较好？
需要，我觉得其实是对我来说还挺顺其自然，但是也是很需要计划，因为我从很早就已经开始跟他们一起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嗯、
也是因为兴趣在那一方面嘛、
嗯、
所以我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都做得有非常努力，而且我有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一些他们觉得很不错的想法、
嗯、
这样子的话就他们是通过长期的观察，
对对，
然后对我的印象会比较好，
明白，
这样然后他们就可以写，就给我写了是一些我感觉是很好的推荐信。
对，因为你不能说等到你大三大四快要申请了你临时去找老师帮你写推荐信，
对对对，
这个老师并不了解你，他就算帮你写可能写的东西也不是那么能让人幸福，或者是看到一个比较生动立体的一个人。但因为你在很早的时候首先你已经确定了你想做研究，然后就跟这些导师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
对，
然后结果当你要需要推荐信的时候，他们就能 帮你写出一些比较令人幸福，然后能够展现你比较好的特质的一些推荐信。
没错，
所以你觉得本科生升这个 PhD 可能推荐信是很重要的因素，那还有别的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吗？
我觉得尤其如果不在我这一方面的话，比如说在科学方面的话，你如果能够自己就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文献，已经发出了什么样的文章的话，那当然是对于你能力的最大的肯定、
嗯、
那就是特别重会给你加特别特别多分的、
okay.
对，对于申请博士来说，那么如果是申请除了这些之外的话，我觉得也就是你的做研究的经历、就是
那你本科有做有一些研究的经历。
对对对，
OK OK。 那讲完这个申请哈，你现在在哥大的会计 PhD 专业已经读了有一年的样子，
快要
一年
了。对，
那下面你的将来的打算未来是怎么想的呢？就是读完这是五年的项目还是？
五年的项目，对、
嗯、那读完之后打算做什么样的领域呢？
读完之后我自己的打算是想要留在学术界，然后可能会在学校做教授这样子。嗯，
那这个做教授门槛高吗？
应该还是说挺高的，因为在美国做教授的话，他是不但要教课，而且还要有接着做研究、
嗯、
对
对
对，所以说你的研究能力也是要 非常的重要。嗯
OK， 那你现在第一年了，开始你觉得在哥大的这个商学院和在 NYU 的商学院有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学术氛围或者是学校的那个文化的差异？
每个学校真的都有挺大的差异的，包括他的老师感兴趣的方向可能会不同。 NYU 的话打个比方，他那边就是会有比较多比较全面有很多不同的方向。那么哥大的话，我们的自己的那个部门他
比较专一点，
比较专一点，对，就是他的方向都比如说在 valuation 啊之类的就比较专一点。那么每个地方的那个小文化也挺不同的，其实就跟每个公司差不多，每个公司它不同的那个有不同的文化呀、
嗯、
然后可能说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也有点不一样啊，
是吗
之类的。对，
那你觉得在 NYU 是不是感觉好像更随意一点，还是哥大会更严谨一点，有这样吗？因为我听说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对，我听说就 NYU 的好像是比较活泼的，比较偏实践的一个氛围，哥大是比较偏学术偏严谨的一个氛围。
嗯，有点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也就跟你的那个部门还挺有关系，也、
okay.
学校它有自己的氛围，但是每个部门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个
小文化、嗯、
对对对对对。那纽约大学的话，因为它有一些资深的那些老师可能 他那个部门本身人就比较多，然后他资深的老师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因为人多吧，可能、就是、
可能会稍微活泼一点。
对对对
OK， 节目不知不觉快要接近尾声了，那我相信黄谦肯定还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那最后给你一两分钟时间，你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者其他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包括你觉得纽约什么你待了四年最好玩的也都可以说。现在是自由发挥环节。
哇，自由发挥环节最难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让，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过去那些事情的话，我会非常希望过去的我有知道一些东西。那么我非常希望就是过去的我可以早一点开始想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
已经很早了，大二就确定了。
然后尽量多的通过不但是自己想，而且还要通过比如说父母啊朋友啊各种渠道，就是脑洞大开的去探索各个方面。对，我觉得那样子就是你早点确定的话会对未来会非常的有帮助。
对 对, 对 OK， 那非常感谢黄谦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那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下周的一个小的文化活动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体验一下。那是3月21日，也就是下周六晚上7点，在纽约美国历史博物馆将有一个别开生面的演唱会及讲座，是著名的歌唱家田浩江。他呢是第一代美籍华裔歌剧的歌唱家，他从1983年到纽约，经过20年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唱生涯呢，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下周六的晚上呢，他将与观众分享他歌唱事业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并将演唱对他在东西方的成长具有影响性的中国声乐作品和西方的歌剧咏叹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一探究竟，而且他好像还有学生的特价票。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呢可以去致电纽约历史协会客服中心，电话是212-485-9268 212-485-9268，或者呢也可以浏览这个网站 www.nyhistory.org。那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这个博物馆哈，然后有具有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活动。OK， 那就先介绍这里。我不知道黄谦最近有没有什么很好玩的活动有去参加，因为纽约开始终于开始暖和起来了哈，春暖花开了，终于不是那么冷了。
对对对，
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活动，除了就是读研究这个研究数据之外？
最近纽约刚过的好玩的活动就是 Restaurant Week 呀。
哦，对对对，去吃好吃的。那下面呢，下面3、4月份有没有什么周末啊又想去出去玩的打算？
会想春天来的时候会想去中央公园看一看。
哦，对对 对, 对，春天的中央公园很美。
对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先说再见了哈。那非常感谢黄谦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做客，跟大家分享他的学术生涯和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有启发的。那将来呢也许黄谦有朝一日成为了某一个学校的教授或者怎么样，那欢迎他来我们节目继续做客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现在人会在哪里，有什么际遇，遇见了感伤的歌曲，会不会驻足去聆听，每一句歌词都是涟漪。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失去你，不知道现在我们有什么心情，电影里的美丽剧情会不会不容易相信，熟悉的